本期播客你将会听到。
这个故事吧还挺有抢头的，它一度成为我和这个陌生人社交打开关系的壁垒。
你知道吗？我现在见鬼了，
这么
见女鬼了。
不过你这种专业到哪里上都一样了，
反正 CSGO 就行了、
啊、你对，反正 CSGO
必赛
哪里网速快就去哪里就可以了。
我妈直接从钱包里面拿了一沓钱给她，让她挑三张，挑三张拿走。
三张，
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如沐春风的姑娘。
我的天，你这一天脑子里都是啥词儿啊？能理解，能懂，
就是可能一个老灯碰到一个，就是
30岁就老灯了。
以前有带小舅子嫖娼的，哪有让小舅子给介绍对象搞这的呀？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Awesome Radio。
没错，这期呢又来到了我们的千万
不要
这个栏目啦，
千万不要。
之前评论区很多朋友很期待这个栏目、
是吗？
是
哦，
对啊，大家都在问，哎，千万不要怎么更，
更
什么时候更
啊？
什么时候更啊？
这不就来了吗？
啊、对，我们每个月更一次啦，老听众知道的，对不对？
定番。
哎，今天主播呢就是我卜龙
凯，
对我又回来了，上周我们断更了一下、上周断更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又来到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流感季吧，就反正感觉动不动就是流感季、我们很多这个同事都身体抱恙啊，
中招，
所以对，很抱歉、很抱歉大家没能给大家更新啊，那我们这一期就努力营业一下好吧。哎，那我们来看看吧，就是最近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投稿。我们再重复一遍啊，就是这个千万不要这个栏目是干嘛呢，给一些新听众大概介绍一下啊。千万不要这个栏目呢，就是我们 Awesome Radio 呢会让朋友们给我们投稿，分享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倒过的霉啊，
吃过的亏啊，上过的当
啊
这些，
对一些比较有这种经验教训的这样一些经历。 对，哎，可以发短信投稿给我们，然后呢我们会定期的来筛选这些投稿，然后呢碰到比较有意思的，我们觉得啊比较有意思的、就会直接打电话给你，听你亲口聊一聊你的这些经历。
对，
那么怎么参与呢？就是
把
你
的这些
经历编辑成短信，千万不要如何如何如何，发送到
13341909490。
双脚离地了、聪明的
起飞了，
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对的，
okay,
没错，就是发送到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看一看最近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投稿哈。
OK, 这有一个说，千万不要去上海打工，否则就会被女鬼缠身。
来，就他了。
为什么是女鬼？
女鬼啊，
女鬼，
是女鬼。
来看看啊。
喂，你好。
哪里啊？
请问你在上海吗？
你在哪里啊？
你在上海吗？
你在上海吗？
哪里啊？
我也在上海。我问你在不在上海？
哪位？
你在上海是什么打工上班？
驱魔成功的吗？
你好，
晃晃是什么？
我听到了筷子放下的声音。
对啊，怎么这个点还在吃饭？
晚饭？
加餐，中午没吃饭。
哦，这么辛苦啊。
还好，我今天在路上刚听了你们那个栏目。
那你没发现我们是谁？
我有点一开始以为是同学的恶作剧，你知道吗？然后我还想了一会儿。
你这个撞到女鬼，该不会是没按时吃饭饿的吧？
而且我这个还是我领导在陪我吃，你知道吗？
你领导现在在你边上啊？
对啊，在一起呢，他在陪我吃这个加餐。
那你们这个上下级关系这么好的？
跟他比较特殊，其他的话就都一般。
跟他比较特殊，他是我女朋友。
那倒不至于。
啊，那你方便聊吗？
还可以。
还可以。
方便还是不方便？
可以聊。
那就是可以。好。你这个，你跟领导在一块儿得要，是不是还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措辞？
啊，那没有，我可以随便讲。这个你们那个流程我大概懂，我大概简单说一下吧。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对，我是自我介绍啊，叫什么？叫小 Z 吧。然后
小 Z 呀、
对，
小 Z。
你这小 Z。
然后2021年的时候去上海工作，然后
植入主题
在深圳。
去，你现在是在深圳？
现在深圳。
然后没有，我之前在深圳工作，然后2021年的时候去上海工作，然后现在在杭州。
哦，又去杭州了。所以你在上海待了多久啊？
上海待了2年多吧。
你是一直都做一样的工作吗？
啊，没有，我还
闪转了那么多地方。
对，行业跨的还蛮多的。以前有音乐公司，然后有银行，然后有互联网，现在在做啊某国企的一些东西吧。
哦，那你在上海的时候是做什么的？
我之前在 B 站。
感觉你这个几个行业都是每一个单拎出来都挺难进的，但是你居然在这几个行业都干过，听起来你很厉害。
对，我就觉得挺神奇的，因为自己从小资历也很平平，但是好像每个行业的比较头部一点的公司都混过。
那就说明你还是挺厉害的，不管是哪方面厉害吧，反正就是厉害。你不是要不然怎么你跟领导坐在一块吃饭？
主要是比较能混。对，
你看他中午饭都不吃，要跟你到这个点才吃，还是你会混啊？
哎，一言难尽啊，
是吧？
不方便说，
你说说，你还是说说你上海的事儿吧。当时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发生了？
啊，这个东西是2021年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这个故事吧，还挺有抢头的。它一度成为我和这个陌生人社交打开关系的壁垒。
你知道吗？我上海见鬼了，
这么
见女鬼了。
这么听起来，你这个领导应该也听过这个故事吧？
他好像没有听过，但是我可以顺带的，他就在旁边能听到。
好呀，
对，我是、
哎、我方便问问你是哪人吗？
你听我口音应该挺明显的吧？
山东，
对，山东。
哪里呀、啊？山东哪里呀、
啊？济南的，我山东济南的，
山东省会。
嗯，
你看，我都知道山东省会是济南。好，你接着说你的故事吧。
对，我是2021年来的上海工作，然后5月份吧，印象很深，就在徐汇那边。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正常在上班，然后我租的那个房子呢，就在我公司旁边，非常非常近。对，然后每一天我基本上就是。住的近方便一点嘛，可以随时回去午休啊什么的。
这么近？
然后，对，
你就是步行上班的那种。
对，500米吧，500-600米这个样子。
我的天！
然后在我刚刚入职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的时候，非常神奇，就是，我大概那时候去上海也就才4-5天左右。然后有一天早上呢，就是我去上厕所，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接到一个电话。说哎，你是那个什么什么货运公司吗？你是要办什么业务吗？我说我不是，你打错了。然后他就啊，好，不好意思，他就扣了。然后又过了一会儿呢，对，就扣掉电话了。对，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就那个我就回工位了嘛，然后准备上班，然后他就加我微信，他就说那个你是小 Z 吧？他就直接呼我大名了啊，他就说你是小 Z 吧？那个啊、你通过一下。啊，然后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哪位？啊，他就说那个，啊，你别管这些，你先通过一下。
听起来很像是我们刚才说的话。
对，然后他说你别管这些，你先通过一下，因为就是在那个好友申请的那个列表里，就是一直他在发，我在回复这种。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呢不认识你，如果你有事情呢，你就说，啊，那个你就在这里讲啊，如果没事呢，那就这样，你不要再骚扰我。反正我记得大概那个意思，要么就没有回复，要么就是好吧，大概是这个样子哈。
Okay,
然后后续的话好像对不了了之，然后后续中午呢，不是中午，上午好像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大概那个意思就是我有事情要找你，他说你呢就是那个意思啊，不要、这个、
不识抬举。
对，不要太膨胀。
不要太膨胀。
不要太膨胀啊！你抓紧给我那个建立联系，那个意思。
哇、wow ！
我就觉得我也没多说什么，大概意思就是你有问题你就直接说，没问题你就有毛病。
但他死活也不愿意跟你说他是谁，他要干嘛？
对，然后中午的时候我就正常下班，我就回去午休嘛。然后就比较恐惧的一件事是我走到我们小区家楼下的。时候就过来一个男人，大概是中年男子，40多岁的样子，就有点像是那个韩剧里的马东锡那种形象啊，
很准确，
还蛮瘆人的，其实
一下就有画面感。
现实中很难见到这样的人吧？
对，就比较有点灵异的，其实。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就说，他说你是养不好吧？他说你是、
啊、
你是那个、
啊、
对对对，你是小队吧、啊？那个，我在找你。我当时其实说实话有点这个，有点觉得害怕，因为你想想我刚刚来上海，
嗯，
然后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地址，除了我妈妈以外，
嗯，
对对对，
确实这个确实挺吓人的，
对啊对啊。
对对对，
尤其对方是马马西，
因为他从线上的线上的骚扰，他下一秒他就立马堵到你家门口了，
嗯哼，
其实蛮可怕的、
嗯，
对。然后他就说，他说走吧，我给你上楼，我到你家里跟你说点事情。
嗯，
我说、啊、我说我说大哥你没事吧？我说这个你有事情你就在楼下说，你跟我去家里算什么事情？他就说，他说你别管那么多，我就给你上去。然后我就把他，因为楼下有一个那种防盗门嘛，然后我就没搭理他，我就把他锁外面，我就上去了。然后上楼以后呢，我就自己想了一下，我越想觉得越不大对劲，我就报警了。
嗯，
对，然后因为我在楼下看他又一直在楼下徘徊嘛，然后我就报警。就上海这边警察上门很快嘛，大概不到五分钟就上门了。上门以后我就把情况一说，然后警察说，说他人呢，然后我就说应该就在楼下，说走吧，你跟着我一块儿，然后那个咱们一块儿去跟他会会、
嗯、
大概那个意思、
嗯、
对，然后下楼，对，然后下楼就跟他一块儿去了，
嗯，
然后就见到那个马东锡，那警察说说你们这个你这个什么情况？然后马东锡一见警察呢，那个气场立马就变了，就是意思，哎，警察同志不好意思，他说误会了这个事儿，很简单，
哎呦哎呦哎呦，
对，然后很简单，他说是这个样子，他说呢，他说我呢是一个货车司机，有一个女生呢，她呢雇了我，一直呢想认识，
真是他，
对，就是。雇了我呢，这个我们在这个小区呢已经趴了一个星期了，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女生一直想认识这个男生，就
认
识我，认
识你呗，
对，认识我，但是她又一直没有鼓起勇气去说这件事儿，所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等于离她替她来先给你，就是来找我，你知道吧，
这也太离谱了，
对，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就是、
等一下、这个女生雇这个马东锡来是只是单纯的监视你吗？
我理解上就是这个女生应该是雇了一辆车，然后她就在我楼下一直和这个司机一直在监视我。啊，你想一下，很
可
怕
了，
就是我来了上海以后，
被人一直
监视，上班下班一举一动，每天都有人其实在默默的背后看着你。这件事其实挺可怕的，
非常吓人。
不会是普信男自己幻想的吧？
你听我讲完嘛。
你说，
然后那个警察就说，他说那个女生呢，她人在哪？然后他说他就在车上，警察说那你让他过来，那个女生真过来了。
哦，是真的有这个女生是吧？
真的有这个人、
okay.
对对对。然后过来以后呢，那个女生也就很不好意思的样子，就说哎呀那个我、那个不好意思，那个我是谁谁谁啊、我是你的初中同学，我们是一个初中的啊、我初中就是其实一直很想认识你，但是很不好意思这么多年然后怎么怎么样啊、从他的描述中其实就能得知我这么多年所有的行踪其实他都知道啊、包括我这个谈过哪个女朋友，然后做过什么工作，在哪里上过学、他都非常清楚。然后就说现在呢可能是有一点鼓起勇气了，想认识我一下，但是又不好意思说，然后这个司机看不下去了，他过来就等于捅破这层窗户纸。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我就太灵异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嘛，我就说那个我们是哪个初中的，然后他就说我们是哪个初中的，
所以他的信息是对的给的，
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能对得上的、因为我又找了就是我们这个他们班里的一个我的朋友嘛、就大家一个学校都认识嘛，同年级的、是确实有这个人，而且说这个女生上学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些自闭的，家庭好像也不是特别和谐，所以就是在班级里存在感不是特别高的那种、
就所以他说的至少都是实话对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当时去判断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骗子什么之类的、包括和那个就是那个马东锡，对，因为你想想就是因为你想想就是猛地出来一个人，他说是你之前的什么同学，对吧，冒充什么名、然后其实这种可能性挺大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之前同学都有谁，
就是他有人大货车在你家楼下监视你，这个更可怕了，
对对对，
货车里面都跟那个 CIA 什么一样、全部都是那种设备只是伪装成一个货车而已，
所以说当时我感觉其实这个他要是骗子呢我反而觉得不可怕， 他要是真实的是这个情况，我觉得更可怕。那个警察说，那行吧，那既然这样，你说一下你的这个诉求吧，对吧？你现在你属于是骚扰人家正常生活了，这样肯定不行的。那个女生就说，我就想认识一下你，加一下微信看可不可以。我说是这样，我说那个警察同志都在，我说认识我那没问题，我们就都是同学，但是你这种方式我确实不能接受，所以说我说不好意思。然后警察就说，他说那好吧，你看人家也表态了，对吧？那你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你们这种情况就是属于打扰人家的个人生活了，是绝对不可以了。然后就让我上楼了。我楼下看一眼，就在跟这两个人在训话。包括这个马东锡的行为，其实我觉得也非常的就诡异不可取，他也可以直接上来跟我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对吧？
对，他之前也不说，
对
他也不说，然后又好像有点故弄玄虚，然后又要跟着我上楼什么的，这个事情很可怕的。而且我一直在好奇我的这个地址信息是怎么泄露，虽然说现在都很透明吧，但是我刚刚住到一个地方就被人堵到家门口，这件事儿我觉得很可怕。
是的，
对对对，这个事儿吧差不多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后续呢，我经常踢足球嘛，我以前就是职业运动员嘛，算半职业的那种。对，
这么厉害，
所以说
自报家门吧。是谁的球迷？
我以前在鲁能青训待过，我是山东人嘛。对，所以当时碰到凯的时候，我们当时是踢那个 ASIS 的联赛。对对对，凯应该知道。
对，
你是什么？你是什么球队球迷？现在问你，站个队。
我肯定是家乡队啊。然后国外的话，基本上就是都会看，但是不会说特别死忠于哪一个。然后以前可能比较喜欢那个亨利那会儿吧，在阿森纳。对，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很棒，
可以可以可以。
嗯，接着说。
然后对，然后我接着讲，就是所以说就是经常跟球队踢完球，然后和一些这种球队里的大哥什么的聚餐嘛，然后回家可能都比较晚了，两三点。然后有那么几次我就回我的那个小区里，半夜嘛，我小区里路也不是很宽，正常其实过往一个人，那么深更半夜的过往一个人，大家都会看一眼，这个也挺正常。结果就有大概两到三次吧，这个女生就会在楼下等着我。
就
是
你那件事情之后你回家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一个月会出现一次这种吧。而且这个女生打扮呢，其实你说她正常人嘛也算正常，但是是稍微有点诡异的。她就是总是穿一个那种黑色的连体帽衫啊，然后带一个蓝色的
黑色连体帽衫。
连体帽衫是什么东西？
就是很长款的那种帽衫。
夏衣失踪穿法
好像也有穿吧，其实还蛮朴素的，但是也有点诡异。就是他还带一个蓝色的那种美瞳，我印象还蛮深的。然后脸画的煞白，就很像很像火影里边大蛇丸的那种造型，你知道吗？你脑补一下。
对不起，大蛇丸马东锡。
对，你然后
二次元是
吧？对，然后就是我有的时候半夜很晚的时候回家踢完球，然后他就突然出现，他还那种，哎呀，你看我们又遇到了，那么有缘，加个微信吧。啊，我说姐，
你
别这样，
天天在
我
家楼下堵我，然后说我们又遇到了。
对啊，他就经常搞一些这个。我说姐，你别这样，我说我这个马上就要结婚了，咱们确实也不合适，就大概、就是、
人家也没说要跟你怎么样，人家就想认识你一下。
对对对，但是
你普信男了吧？
啊，有点有点，对对对，但是最后我就差点说，我说祝你幸福，好吧，你不要在这个纠缠我了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后来也通过一些很多手段吧，包括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他不加我微信以后呢，他就会加我的抖音，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发现了我抖音，可能手机号搜索吧。
他连你家都能找得到，找你抖音很难吗？
然后又会加我 QQ 号，对，反正就是这么这种一系列的，就让我觉得啊，哎，有点
时刻活在别人的监视下，
就挺瘆人的。就是而且你想想，大概有十多年，小二十年的时间，有一个人就是你的点点滴滴，他都知道，他都在关注，且你还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哇哦！
最关键的是，我还完全不认识他。不知道有那么一号人，就这件事情你就真的是细思极恐，就越想越可怕。
是的，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那个时候你不认识他，但是你学生时代某一个举动可能帮到了他，或者是怎么样的？
应该没有，因为就是我完全对他没有印象。就因为我学生时代其实异性缘还可以，但是他是真的就是存在感很弱的那种女生，她可能就默默的心里怎么样。但是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件最大的一个梗我还没抛出来。最可怕的，我自己后来一想，因为我家当时住的那个地方离宛平南路600号非常近，
大可不必啊。
不至于、啊、
你不是都核实过了吗？确实有他这么
对，但是我就在想为什么他这个时候要来找我呢，就会不会也是正好来这里看病或者说怎么样的、
啊、
我觉得
就是他在深圳没找你、
啊、
但是
这些都是你一厢情愿的猜测了，这种东西。
嗯，反正就是我后来细思极恐就想想还挺可怕的，然后包括跟我的朋友聊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说劝我搬家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都是这种，然后就说什么风水不太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因为我住那个小区确实蛮近的、嗯、就小区后门出去就是那个医院了。嗯，
所以后面
前门出去是自己公司，后门出去是医院。
对，
所以后面怎么解决？你就是搬家了？
我没有搬家，
到直接搬离上海。
那倒也没有，我是一开始先在徐汇那边工作、
啊、
后来就去 B 站了嘛，就去杨浦那边、
啊、
对、啊、后来这件事情大概持续了有一年左右吧，然后这个女生就没太有音讯了，我估计可能就回山东或者怎么样。
一年时间内他会随机出现，
包括这种以线上的一些各种方式也给我打过电话，
但是最后他就突然之间就不见了。
对，我倒是打听过朋友，可能是
后来变成你找他了是吧？
那倒
双向奔赴，
男人
感觉上这个事儿还是挺瘆人的、
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哦，所以跟你的那个投稿短信里面说的女鬼，你就只是形容了一下她的感觉是吧，并不是说什么。
对的对的、
啊、okay, okay,
而且就是那种披散头发半夜经常就不定时出现，
这个是蛮吓人的啦，只是说跟灵异肯定是不沾边
的、啊、蛮亲切的。
只是跟灵异的效果是一样的，都瘆人。
对，就是
我觉得这种现实的事情有时候可能比虚构出来或者幻想出来的更恐怖。
对，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最可怕的一个点还是在于说大概20年的时间真的有一个人他关注你的所有的一些行程，我觉得而且其实他可以随时随地去联系我，去跟我打招呼，或者说想说想怎样，或者就是简单的认识一下吧，对吧？但是他都从来没有说过，然后以这种形式出现，我觉得还挺
对他就是从来不用、他有无数次机会可以用非常正常的方式和你相识。
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依然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找这个卡车司机，为什么要是一个卡车呢？为什么要找一个人？
也不是卡车那种，就是小型那种货车吧，但是是一个货车。
对，我一开始还打电话问你们是不是货运公司。拙劣。
对，我用他那个逻辑推断一下、他可能是觉得这样隐藏的会比较好，然后我后来一想我每天都在经过那辆车，就是上下班的时候，
天哪，
就停在那里、
这太吓人了。
那
反正至少现在也就摆脱了吧，算是。
对，现在我已经有小孩了，
也许
当然不是和他、
我没问、
主动交代一下现况。对，所以说当时跟我老婆认识的时候我也是先给她讲的这个故事，
先把底牌亮一下子吧。
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老婆怎么评论、
我老婆说你赶紧给 Awesome 打电话。
好，
因为我俩在车上平时就是他工作还在上海，然后我们经常往返上海、就大概率我也会回去嘛，我就一直在想以什么样的形式这个标题去给你们发这个东西，你知道吗？然后来那天我灵机一动才想到，对、
想到女鬼这个词是吧、
所以你跟你老婆现在还是分开工作、分开地方工作。
他现在在休产假，然后我们小孩刚出生、然后对，他在杭州这边，日后的话应该还是会回去的，然后现在周末也会经常替上海的一些比赛之类。
有没有兴趣？没事，有没有兴趣周五参加我们的球局？
可以啊，可以啊，我那天还在这个酷睿足球的那个线下店看到凯的球衣了呢，18号吧，我记得是
10号。
对，
你也蛮吓人的、啊，你怎么也在监视他、啊？感觉。
哎，你说到那个，我当时来上海其实和 Awesome 有点关系，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我其实当时我觉得你们抖音做的还蛮好的，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说哈，就是大 G 当时做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我就觉得就是对上海的这种氛围啊，这种感觉啊，我还蛮向往的，或者说对 Awesome 那群人的那种氛围，就是大家之间相处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其实对上海这个城市还是当时不能说向往吧，还是蛮有好感的，所以说是我来上海工作当时比较驱使我的一个动力吧。对，然后当时来上海也没多久，那时候还碰到了大 G， 还跟他聊了聊，对，加了微信。所以我觉得还蛮有缘的。
你要是想来参加我的球局也可以来，反正我们就是每周五晚上。
可以啊，可以啊。
你的这个手机号能搜到你微信吗？
可以，可以直接加我。
那就让你老是监视的凯找你吧，好吧。
18号。
好的呀，好的呀，
急需你这样一个前半职业的这个外援
啊，没有没有没有那么牛，
什么位置？
这比都可以踢吧？
在你们这种野球局，我都可以踢吧？嗯，
是这样的了。
中后场多一点，然后那个，
嗯哼，
对，后腰、中后卫这些都还可以，身体素质
全世界都缺你这样的球员呀，
可以。
身体素质还可以，然后之前也在踢那个上超联赛什么，
嗯，牛逼。
好呀，
好，
行呗，那你坚持吧，
那先这样，
行呗，那咱就这样呗，
谢谢，越来越好啊，
哎，好嘞，好嘞，
谢谢你，
你也越来越好啊，家庭幸福，
谢谢，谢谢，好好，拜
拜，拜
拜，
拜拜，
拜拜，
山东鲁能是吧？可以，可以，
还招了个外援，
人才库，
好好好，千万不要在施工的闹市区小道驾车，否则会喜提跟踪，
啊？怎么又是个跟踪？
又是个跟踪的
跟踪专场是吧？
他还有彩
remix 吗？还是？喂，你好。
哎，喂，你好。
刚才怎么不接？
刚打游戏呢。
打游戏啊？
打什么游戏啊
？CS:GO 啊。
CS:GO 现在这游戏还有人玩啊？
有备注的，有备注的。哎呀，
干吧！
知道你们，知道你们。
真的，
好。
怎么了？输了？
没有，打一半了，看你们电话出来接了。
那你这个队友要骂你的呀？
没关系，没关系，
直接刀了是吧？
嗯，
直接刀。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老观众了，
老
观众了，
老大
了。怎么你在网吧？
没有，在宿舍。
哦，
学
生，
大
学
生。
对。
啊，你是自我介绍一下呗？
可以叫我小郭。
小
郭
，OK。
哪个锅？背黑锅的锅还是？
好冷啊。蒲老师好冷，
蒲老师，
你冷关我什么事啊？姓郭，郭靖的郭，
对对对，
小郭，大学生，在读，
对，
嗯，
在读，
什么专业？
那你对你学什么呢？
视觉传达，
就是每天打游戏的专业。
对啊，
你在哪里上学啊？
在小陈老家。
小陈老家，
你还知道他老家？泰州，啊不，他的老家是，那个丹阳，
哎，
丹阳属于常州啊。
丹阳怎么属于常州了？
那丹阳属于哪？扬州。
丹阳属于丹阳。
丹阳不是镇江的吗？
丹阳怎么能是镇江的呢？
丹阳是镇江的呀。
哦，那你就说你在镇江不完了呗？你又不可能在丹阳上学，对不对？
真在丹阳。
丹阳不是个县吗？丹阳还有大学啊
！Down，
我真的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丹阳有大学，因为丹阳是个小很小的县级市。
Down，
我入学之前我也不知道丹阳能有大学。
OK， 那你本来是哪里人呢？
你听我口音像哪儿的？经典猜口音。
我感觉也是这一片的，反正是吗？
不是
长三角，不是长三角，
很难，
很难
，
你这个很难，
你这个很难，对，是。很 hard 难还是 south 难是哪一种难
？south 难很难很难、
哦、很难很难海南
对
曾母暗杀
不是
金门
不是
福建
不是
广西
也不是我都没有广西口音吧
我说实话你
贵州
你口音不是很明显我说实话、啊、
江西
很明显啊。
我说你口音没有很明显，
可能感冒了，有鼻音，所以不是很明显。
说
前后鼻音不分是吧？
都是在很，你都很难很难的地方，我们都猜了。云南
啊、
哦，云南啊、哦，对云南，
难怪他因为有鼻音就分不出前后鼻音
啊。对，本来他也分不清，
然后他又说很囊，
很囊。云南哪里啊？
云南省城的
昆明，
昆明啊，
嗯、
对。
你们叫省城
、嗯、哼
对省城、
啊、你是少数民族吗
我都是昆明人了怎么可能还是少数民族啊
啊昆明没有少数民族
昆明没有少数民族你小心点
少数民族都在别的地方昆明都是汉族、
啊、
大部分
对大部分、
啊、
严谨
所以你是
海严谨、
啊、你汉族人、嗯、那怎么跑到这边来上学啊
就不想在老家待
云南没有好大学是吧
哦这可不行乱说哈有的
我是在问我没有说是，我是在问啊。
有的有的，云大还是
你这种专业到哪里上都一样了。 没，
反正 CSGO 就行了。
啊、你对，反正 CSGO
必赛必赛，
哪里网速快就去哪里就可以了。你的哎，你故事是什么来着？我们因为刚才打了好几个都没接，所以我不太确定。
没有啊，你们就打了一个哎，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不只是你，还有其他人。就是也有没接，所以我不太确定你是哪一个故事，你可以告诉我你是哪一个吗？
我投了两个吧，
我这里只看得到一个，
一个
啊哈，
丹阳网不好，发出来东西只能发出来，只能收到一半，
叫那个打 CSGO 的不要占领网速了，
啊，你说说呗，
一个，那最近的那个是不是开车的那个？
对，
开车被跟踪
是吧？
你最好是，我现在有点不太相信你。你最好是这个故事有意思，
真是被跟踪啊！
来，你说，
假期嘛，假期。
等等等等，不好意思，
啊、
我打断一下。
好好，
那个、
傅老师。
那个昆明人讲话是，就是你会说方言吗？
会啊，
纹身嘎，
难懂吗？
和社会嘎，
还是说
很难懂？因为
还是说
是，因为昆明好多都是南京移民过去的，就口音上听起来有点像的。
你用昆明话跟我们讲。你的故事吧，来开始。
昆明话讲，
嗯，
那可能听不懂啊。
这么，你试试吧。如果听不懂，我就跟你说听不懂。
解释了吗？
好，我听不懂，开始换成普通话。
解释了，
没有。你刚才是不是说就是？
我刚刚说就是了嘛。
啊，对，你看、啊、能听懂，来继续。
嗯
哼，嗯，啊，算了，好尬呀、啊，布老师，好尬，好
尬呀、
啊。
试一试，试
没事，你试试嘛。你要不行，我们就
你要是不会说家乡话也没关系。
你要说你不会说，你就说你不会说，不用跟我讲什么尬不尬，对吧？
挺尬的，挺尬的。我还是普通话讲吧。
啊，那你就承认你不会说。
啊，
嗨，
哎，你现在就说啊，我不会讲昆明话。
不玩尬的，我正经讲，正经讲
啊。好，嗯，来吧，小郭。
就是假期的时候啊，假期的时候陪我妈逛街，然后我开车嘛。然后走在那个城市道路上，它很窄，
就是昆明是吧？
对，在昆明。
Okay, 嗯、
昆明逛街都去哪里啊？
大理。
一般就是南平步行街
啊。
然后
什么时候是？过年吗？
过年前啊，过年前。
哦。
Okay、
然后呢？
就是去买年货嘛。
嗯，然后呢？
走在那个小道上，就是那个两条主道中间的那种小道。
这个时候你们是在走路吗？还是开车？
没有，在开车。
哦、
它很窄，
道中间的小道，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路。
Wait a minute，
就是那种临街很多那种老房子，然后那种小街道，刚好可以通一辆车的那种小道。
啊，我知道，就是那个叫什么匝道，类似于那种小路，然后绿化带隔开的那种
胡同，
跟大路。
跟胡同差不多，胡同差不多，
弄
堂差不多。
嗯，
恰巧那条路在施工嘛，然后路面也很不平，然后就
地面路面在修是吗？
对，路面在修，
okay.
路面在施工，然后就很不平嘛，就很龟速的在走啊，也就三四迈的速度吧。
嗯哼，
就在我快出那个路口的时候，边上有个小电瓶骑过去了，然后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阿姨，她转过头来不知道在说什么，就哎你看一下，停车，你看一下。然后说完没两句他就走掉了，我以为没事，我停了一下，然后
那个阿姨是骑在电瓶上的，
他
过了之后回头跟你说 OK，
对、uh-huh ，然后等到他走了之后，然后我就继续走嘛，因为我看前面那个交警他也在挥手示意让我往前走，我以为也没什么事情，我就继续往前走了、嗯、刚开出去，然后后面一个电瓶，就是在我视角盲区里面的一个电瓶，他那个驾驶员就下来了，就开始疯狂敲我的车玻璃，我就摇下来问他说怎么事儿？
也什么了？
怎么个事儿、
啊？怎么个事儿？
怎么个事儿？嗯，
然后他说压他手机了、啊，要我下来跟他处理一下。
压到他手机了？
对。
哈？
我也很奇怪啊，那种路面很不平，压到手机，那根本不知道啊，那就下来了。
况且他手机为什么会在车轮
上？底下？
对呀、啊，
对呀、啊，对呀、啊啊，我也不知道啊，很懵啊。然后我就下来了，他说压他手机了，然后说什么压他手机不知道停，还要再撵一遍，等于说他手机是。滑到我车的前轮那里，前轮的后边，
嗯，
我不知道，然后我往前开的时候，我后轮又压上去了，
嗯，
然后他就很急，他就来敲我车玻璃，
嗯，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说法、啊、那报警呗，警察来了之后，我们
去，前面不就有交警吗？
交警他不管啊，交警他让我们说报警处理，我们就报警了，
嗯、okay,
等那个辖区警察来了之后，让我们去局里面，然后调监控嘛，调了监控一看，她男朋友骑着车，她在后面坐着，然后她男朋友的。手机就从衣兜里面滑出来掉了、
嗯、
然后就掉到了我的车前轮那里。
嗯 那就只能说他倒霉呗。
对啊，然后他说要我陪他，我说这不是我的主责啊，我陪不了一点。然后他男朋友说
你真的是用这么网络用语的措辞说的吗？不好意思，我陪不了一点。
对，我真陪不了一点。
OK，
然后那个男的就说哎不行，我的手机是坏了的，你得陪我，起码陪我一点点。那我说我就说
我赔不了一点你要赔一点点。
那我说我就按他赔偿金额的三分之一给他嘛，最多了。
嗯，意思意思，
然后
赶紧走人。
他好像那种做了亏心事一样，他低着头，他也不看我，他也不看警察，他就把头撇一边。我就说那你说个数吧，你说个数我看我能不能接受，我接受我就赔你了。然后他就说300。然后我说行吧，就赔你300嘛，我出去扫你女朋友的手机。好，警察以为也没事了，我也以为没事了，我打算付完款我就走了，认自己倒霉呗。
嗯，
然后等到出去，他女朋友拿出二维码来让我扫，我说给300块啊，付完我就这事儿就完了。
嗯哼，
然后他女朋友突然就惊坐起啊，就说什么300？不可能，300根本解决不了，不可能，我不接受，就开始耍无赖了。我靠，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他的手机。
啊，我也很懵啊，
当事人都同意了。
然后他女朋友说了，那个男的是他在包养，然后工资什么都是他付的，手机也是他买的，所以他男朋友说了不算。
工资也是他付的，这叫包养吗？这叫雇佣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顺嘴说了，就是说那个男的等于是没工作，然后什么东西都是他女朋友在支付，然后他女朋友不行，就必须要我赔，你得赔我手机原价多少多少多少。仅起码赔90%什么什么什么，让我说解决不了，然后警察又
赔不了一点，
赔不了一点，赔不了一点。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听不下去了，我妈说那既然说那当事人没有付那个解决事情的能力，那我儿子也没有啊，那我儿子就也赔不了，我不出这个钱我儿子也赔不了。然后警察就带着我妈跟那个女生去了那个调解室。
为什么是两个非当事人去了调解室啊？
啊，
你继续说。嗯，
录完视频之后出来，然后我就又客气的问了一遍，说300块钱能不能接受？他说不接受。
嗯，
然后我说不接受，那就只能上诉了，上诉举报让法院来判定了。他说他没钱，他不上诉。
耍无赖吗？这不是？
对，
嗯哼，
他说他不上诉，然后他也不接受300块钱。那我跟我妈就说走掉了，不管他了。
嗯，
我们开车打算走的时候，他就一路跟着我们，站在我车后面不让我走。
站在你车后面怎么能不让你走呢？
你往前开啊。
他站在我车后面大概半米的位置，然后我那个位置刚好是要
倒车
错一下，然后又在就是年前那段时间很拥挤的那个路上，我如果不倒一下的话我根本走不了
啊。哦，
然后我寻思这车也开不了了，那就走路呗。
嗯，
我跟我妈就逛街去了。
嗯，
他就一路跟着我跟我妈逛了半小时的街，
跟呗。
然后后来我妈说哎好烦啊，要不我打个出租走吧，拦停了辆出租说走。
嗯，
我们刚想上车，他就把后门打开了，他也要上。
那你让他上去吧。
然后我就让他上来，然后他又下来了，就这种反反复复的，
嗯哼，
来回5-6分钟吧，得有。他最后司机都受不了，说你们上不上？你们上不上？把我们臭骂一顿。然后司机关门走掉了。
嗯，
然后我说不行，你这个算跟踪了，我要再打电话报警。
嗯，
看了我一眼，他就不说话，他就说你报呗，我就又报警了。
嗯，
等了半个多小时吧，警察就到了。警察问他说你跟踪人家干嘛？我们之前录视频不是说的好好的不能跟踪吗？然后他说他只是想让我们赔钱干嘛干嘛。然后警察又跟他讲了很多道理啊，什么什么我们不是主要责任啊，什么什么他要自己承担什么什么，他不听。
嗯，
那几个来执法的警察也是受不了了，他们就说小姑娘实在不行，我跟我们执勤的这几个人一人给你100块钱，你去重新修一下手机行吗？
我靠，能到这个地步。
对，他感觉好像很气啊，他脸瞬间红温了，他说就感觉好像我们所有人都在欺负他一样。脸瞬间红温了，就说不行，要到局子里面解决一下好吗？那最后又去局子里了，然后等到来到局子里面，他就一口咬死他就是要我们赔，不赔他就不走了。
嗯，
他还没赔多少呢，就赔这个手机的价格，
就要我们赔这个手机的价格啊。
那手机到底值多少钱啊？
警察后来搜了，他那个手机值2000块钱。
OK，
再加上他平时用的损耗，那抵900吧，900，然后再划1/3，300，差不多了吧？
嗯，
就这么多。
嗯嗯嗯，
他要我们赔起码90%，那赔不了，怎么赔啊？
对，
又不是我们主责。
是，
然后我跟我妈也不耐烦了，我说你要多少嘛，要多少就赔多少。 你刚刚说300你不接受，那我们现在我们只能给200，不能多了。
这叫要多少赔他多少。
经典。
对啊，
嗯，
好好好。
然后
300那是刚才的价咯，他肯定更
不
接受
了。
是啊，300他都不接受了，200他能接受吗？嗯，
然后警察在中间调和嘛，他也不能说站在哪一边的方向跟我们说，然后他说，哎呀，你们双方沟通一下，然后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吧。我妈我也不知道我妈怎么想的，我妈突然来了一句，折中啊，那250咯，给你250，你要不要了？
挺好的，姜还是老的辣呀。
他说，你怎么这样？你给这个钱，这不是欺负人吗？不行，再加一点，280，好好好，那就给280吧。我妈也不扫他了，我妈直接从钱包里面拿了一沓钱给他，让他挑三张，挑三张拿走。
三张，
嗯，
怎么了？是真假？
他怕我们给假钱，
真假混放在一块了。
啊、
你自己挑三张，
给假钱，你知道吗？
在派出所给假钱。嗯，好好好。
然后
对啊，
嗯，
他好无理取闹，他在拿钱的时候他还问。你们给我现金是不是要给我假的还是怎么说要骗我、嗯、我们说当着警察的面我们就给了你自己拿三张嘛我们也不挑就拿三张
嗯, 嗯
拿完他在那边数他
还
找警察说他在里摸嘛、
嗯、
他要摸一摸是不是真钱
嗯嗯嗯
然后他又找警察说能不能帮我验一验、嗯、警察跟他说你去旁边小卖部花一花看看能不能花出去花出去就真钱了然后他就只能拿着那300块钱坐在那儿了，然后我跟我妈就走了，就到此为止了。后来也没有什么诉讼啊之类的。
那千万不要什么呢？我想问问你，千万不要什么呢？
我短信怎么写来着？
哦，
千万不要在闹市区开车。对，千万不要在闹市区开车。
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吧，就是纯属
倒霉，就是倒霉。
对你这个东西。是这个自我反省好像真反省不了什么东西、
嗯、
所以只能说
就纯倒霉事呗
是呗
当头倒头
你这能总结出什么经验出来啊就是
没有经验就纯倒霉
对就是只能希望大家别遇上这种事呗、
嗯
就是、但生活当中嘛
对对对
也难免其实
还是说能有的经验就是说相信警察叔叔还是站在最靠谱的一边的
是啊你这个事儿也就只能这么解决了嘛你跟他掰扯肯定也是没用嗯
对的
我其实在想其实当时如果比方说在警察局的时候警察直接让他比方说留下来聊两句然后让你俩先走他不就找不着你俩了吗问题就解决了呀
警察也留不了他呀因为他也不算是犯事了警察不能无缘无故扣留他
所以我就说嘛只是说跟他聊两句让你们两个先走
哦我想起来一个很重要的点傅、
嗯、
老师你这么一说
嗯
我们第一次去协商的时候他男朋友不是跟我协商完了吗
没有人呢
对就是这个协商完之后他说那个女生说她不接受然后她男朋友就跟她大吵了一架说什么那我不要你养了你不要管我了然后把手机塞给他然后他又在那里骂他男朋友说你给我一部坏手机干嘛然后他男朋友后来就走掉了然后等到我们再回局子的时候他男朋友人已经不见了
那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显得他男朋友还比较通情达理一点
但是他男朋友跑掉了
男朋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你怕害怕跟警察打交道
这就不知道了
然后行呗，你这个故事吧，确实也是属实有点难总结出什么这个经验教训来，这是一个纯倒霉的这种日常的一个小经历吧。
嗯，
对，行呗。
对，可能人生的病讲出来没那么有意思，活力不是很充足，
这也能怪到病上。甚至还要怪老师江苏留
哇得怪病啊
好好好
得怪病啊我
你是会扣
帽子一年到头不会生病的就到了江苏、
哎、少说两句吧你少说两句吧好吧这种话不能乱讲的啊、嗯、
好的好的
好行呗那就这样呗
好、
嗯、
好, 好
祝你早点恢复吧好吧嗯
好传统结尾祝阿桑越来越
好
谢谢好
拜拜再见、
啊、好
拜拜、
啊、
拜拜、
嗯、
拜拜
拜拜
喂
喂，
你刚才怎么不接电话？
我现在还在火车上。
你在火车上？你在火车上就接不了电话吗？
那我对不起。
倒也不必这样。
倒也不必了。
哦， 那我先道个歉，好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诺诺，
你在火？你去哪呀？
我现在要回家，我刚从北京，然后往家走，然后就是那个，咱们可不可以晚一点？因为就我怕打扰到别人的休息。
你怕打扰火车上别人休息，
然后要晚一点。
啊，对对对，
这个点他休息什么？
那个、
不用理他。
哎呦，没有，我那个我素质比较高。
好，挂了吧。我素质低，挂了。你确定、啊？
对不起。哎呦，但是我其实还蛮想。
你要不去公共区域呗，就是去、对吧，走廊里、去洗手间之类的，是吧、你素质虽然高，但是要动脑子呀。
对对对。别骂了别骂了，再说就不礼貌了。
是你先骂的哦。啊，你从北京回家，你家在哪？
我
猜该不会是内蒙古的吧。
啊，对，你真聪明呀。
哎呦喂，你去北京干嘛？
我说我开两会，你们也不相信我。
你只要说得出口我就信，好吧。
啊，没有没有，我记得我投了好几个稿，但是好像最新的反正是一个特别离谱的事儿。
嗯，是挺离谱的。
嗯，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行吗？
那你们叫我阿浩就好了。
阿浩啊，
好，是那个日天那个号吗？
哎，不是不是，就是那个、
三点水的号。
对，三点水一个道的号。
OK，
阿浩，
你们这个电话打的太突然了。我刚刚，
那不然我应该先打个电话通知你一下。
打的就是你措手不及。
哦，我当时一下就从座位上弹起来了。
弹起来但没接。
然后就是其实这个事还是蛮离谱的。然后就是那会儿。
自我介绍这趴没完呢，说一个阿浩，随便撂一个艺名就完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师傅？
我说我现在是自己开软件公司的。
哇、哦，老板。
然后也不是，也是刚刚起步。
小老板。
然后也是做新啊，对，不是，我是奥斯姆的忠实粉丝。
我没问啊，
是工作了是吧？现在，
所以你去北京出差吗？
啊，对，然后就是看一些小项目，然后体验一下 Vision Pro 身边。
哦，你感觉怎么样？
哦，就真的很神奇。完了，我觉得就可能是下一个十年的风口吧。我觉得，
哎，行行，咱先不分析经济了啊，咱们说说你说那个离谱的故事吧。
嗯，
你带你小舅子干啥了？
就是差不多去年的时候，
嗯呢，
然后那个就是有一天我的一个姐，就是我的姐夫，
你姐夫，
完了对，我希望我姐夫不会听到这。
那你是他小舅子呀？
对呀、啊、对呀、啊，
你是小舅子呀。
我是小舅子呀。
哦，嗨，把你姐夫架火上烤呗，来吧。
不是，我就真的觉得挺离谱的，但是就我们家的人应该就是没有我就是会听。
行，
这么优秀，看
你
们的节目。
行，
你
赶紧讲事儿啊。
受不了。
好好，就这个态度是吧？我明天就去上海狙击你。
你最好是快点来哈，来，你明天你到了吗？你从内蒙古啊？
线下真实。
那你现在就得下车，你下一个站就下车，你换车票了，你得。
我下了山到家了，我先睡一晚上，困了。
啊啊，你说你姐夫怎么了？
就是去年我姐夫跟我说那个他有个朋友，然后他说他有个朋友30多岁了，然后、
真新鲜啊这事
儿。啊，对对对，完了说那个丫子一直也没对象，然后说那个他父亲是在北京，母亲是在法国。然后说他们家那个在北京有房有车有四合院，好像还有个饭店，然后说但是一直没女朋友，然后说
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对，就是反正就可能到顶了吧，说的完了，我确实也不错，就是他现在没对象嘛，说他的朋友，然后说他的母亲跟父亲要从外地就是来我们这儿去看他朋友，然后说一直没找对象，怕他父母担心，说让我去给介绍一个对象。
等一下，你姐夫的这个朋友，他是在你们老家那儿
啊？对，他说就是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内蒙
啊。他自己在他们一家人也是你们那儿人吗？
啊，他们一家人不是，他们一家人是那个北京人，说是。
哦，那他自己为啥在你们那儿待着呢？
他说是因为上学的原因，就是他们、
哦。
对，就是上完学之后他就一直在北就是在那个内蒙待着了、
嗯、哦，但是也没有女朋友，
对，就是跟我描述的很合理。
嗯，
然后呢他就说让我去介绍一个，
为什么非得让你介绍呢？
他说他身边的人都是那种，
哦，也
是、就
是、姐夫嘛，姐夫肯定就是除了姐姐以外不可能跟别的女人来往了。
哦，也不是，
那肯定是没有合适的可以介绍呀。
有没有可能也是就是姐夫身边认识的人也都不是太那个的人呢？
太哪个的人？
哪个呢？哪个呢？
就是比较不太正经的人呢。
你这个姐夫的形象现在已经是非常糟糕了。
然后我就是说就是可以，然后我说我答应去帮他去找一个，然后呢我就找了一个差不多应该是22岁的一个小姑娘。
你可真会找啊。
没有，他都那么说了，然后就是刚开始说就是找的这个对象是为了应付他的父母
啊，
他的父母、
类似于一个
外地过来
雇佣关系，
对、就是、对对 对, 对，就是说装了一下子、嗯、然后呢我肯定就是找一个比较知书达理比较清纯的人去配合这件事情。
选角导演
合理合理。嗯，
然后我介绍完了之后呢，他们就是可能在相处的过程中觉得比较好，然后呢我
还真成了。
哎，没成。然后就是我姐夫一直跟我说、哎、我姐夫一直跟我单方面的说说他的朋友对这个姑娘觉得
动心了，
特别的喜欢。对、嗯、他说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如沐春风的姑娘。
我的天，你这一天脑子里都是啥词儿啊？能理解能懂能懂。嗯，
对，就是可能一个老登碰到一个就是
30岁就老登了
啊，一个30岁的老啊、哦，我没说你们啊，
你多大了？
那个我25，我也
可以
啊，嗯、我是半个老登，
小登啊，嗯，完了呢？
没有，然后就是然后说就是特别喜欢那个姑娘，然后呢我就一直就是帮他俩撮合嘛，然后没事问问，我说哎，你俩今天出去吃饭了吗？干嘛的？然后我
你可真八卦。
然后我姐夫那个一直也挺奇怪的，就是他这个朋友我一直也没见过。
嗯，
然后呢有一天我姐夫说那个他朋友过来说给煲汤来了，说在就是在他家煲汤。
在谁家？在你姐夫家
啊？对，在我姐夫家煲汤。然后我、
啊、在你姐家呗。
对对对，然后我过去之后呢、嗯、我就说想见见他这个朋友，然后他跟我说他这个朋友就是上厕所好像有什么洁癖，就是不喜欢在别人家上厕所，
然后回自己家上厕所了。
啊，我就觉得我操，说他们这个人是不是就是
有病啊？
啊，他们有病呀！我说非要打个车回自己家上厕所，然后那天我就没见着，然后我就觉得挺离谱的了。我当时就已经很起疑心了。
嗯哼。
然后到了后来呢，然后就是
嗯，
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两个人好像就没有联系了。然后两个人没有联系了。
我先问问你，这个你介绍给他的这个女孩原本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就大街上拉找的，
我不是拉皮条的兄弟，没有，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OK，
好朋友，
啊，对，就是一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然后我也比较
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一个女生，
对，
完了22岁，如沐春风、
啊，
完了你介绍给一个30来岁、啊、你连面都没见过的老登，
一个老登，
你要把人往火坑里推呗。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当时说的就是装一下嘛，就是伪装一下。因为我身边我认识的女性朋友也很少，我是一个很富有正义感责任心的人。
什么意思、啊、
怎么是女性朋友多就是没有责任感？没事没事，你接着说吧。完了呢，嗯，上厕所回家打车回家上厕所了，
就是慢慢的就断了一些联系。他俩断了一些联系，我就觉得哎，我说是不是一些问题呀、啊？
嗯，
然后就是完了，我还问了问，但是两个人说就是都没问题，然后也后来去吃过饭了。然后去年的时候，就是我奶去世了，就是去年我奶去世的时候，我跟我就是我有一个大姐夫，还有个二姐夫，就是让我给介绍对象的这个是二姐夫。
嗯，
然后我们那天是我两个姐夫跟我去吃饭，然后他俩就有点喝多了。然后就是坐那就开始就是有点吹牛逼的那种状态了。然后我当时就是我继承了奥斯的优良传统，当时就举起了手机
记录。
嗯，就像阿茂撞到了电梯门一样。哎，不是，就像阿茂撞到了玻璃门一样记录下来。
电梯门记录啊，嗯，
记录
完了呢，
我就把它拍、嗯、然后就拍起来了。
素质是真的高。
然后呢别骂了，别骂了，
嗯，
真的很不礼貌了、哦。然后，
然后后来呢，然后就是又过了段时间，然后有一天那个姑娘晚上就喝多了，
不是 他俩吹什么牛逼了，你记录。
哎呦，这个视频我没法说，我只能给你们看，要不我等会儿那个给你们 iMessage 过去吧，你们看一下。
不是，我想知道的是这顿饭他们吹牛逼跟这个事儿有什么关系吗？
有后续有关系。
哦，行行行，那你接着说，
okay,
那你接着说。
Okay.
嗯，
对。然后就又过了段时间，然后呢，这个姑娘有一天半夜两点喝多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然后给我打电话呢，然后我就问她了嘛，我说那个，我说你跟这个男的关系怎么样了呀？我说不行就同意了吧，我说不行就从了吧。我说你看人在北京有房有车，还有四合院，还有饭店。我说你直接少走50年弯路，我说你就直接人生巅峰了。我说你还在想什么？
给你算明白了呀。
哦哦，算的特别明白。完了，我说对吧？我说你直接人生巅峰。我说你还在想什么呀？
嗯。
完了，我说你为啥一直就不同意呢？我说这个人他妈是个非洲人，黑人吗？我说不喜欢，爱不起来是吗？
不是。哎。啊，嗯，行啊，行，嗯嗯，完了呢，
他怎么说？
然后我就一直没有见到，就是我姐夫的这个朋友嘛，然后我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然后他就非得说我见过，
回非洲了。
完了，我说我没见过呀，我说我对吧？我说我压根就没有见过，就是、这个、
不会就是你的二姐夫吗？
哦，然后那天晚上，然后他就跟我，就是因为我之前给他看过，就是我两个姐夫喝多的视频，
嗯，
然后他看完之后，他指着其中一个说这个是你姐夫，我说是，我当时我以为的是他指的两个人都说是我姐夫，然后呢，他以为就其中一个是我姐夫，另外一个是他的一直的那个就是伪装的对象，然后但其实就是我姐夫，然后那天半夜两点打车冲到他的面前。然后我就举着手机问他，我说就是他什么？就是他一直在跟你聊天，
这就是那个非洲人吗？
是没有错，就是我当时都已经就是感觉就是好离谱，就是你说就是以前有带小舅子嫖娼的，哪有让小舅子给介绍对象搞这的呀？
哦，所以就是二姐夫。
对对对，
就至始至终就没有二姐夫的朋友，就只有他自己。
对，就是一直以来就没有这个朋友，就是没有所谓的朋友、
啊、
一直以来就是
他。你二姐夫利用你找了个情人，
对，
还说自己
这
妈妈在法国，
非洲人还炸裂呀，
爸爸在北京，家里四合院。
对，就所以说你知道我当时就是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这个世界好离谱。
不是，完了呢，完了呢，你告你姐了吗？
我没有告呀，因为就是因为也有孩子。
有孩子怎么了？你这小话跟我说挺摩登的，一天你这思想还挺守旧。
不是，但是就是没法说呀，就是我也不想说。
那你姐怎么办呢？
就是那我也不确定我姐知不知道呀，但是我当时做了一个我可能觉得我认为我比较做的正确的事情、
嗯、
就是我当时把他俩的聊天记录，然后还有他俩出去吃饭的照片我都保存下来了。
嗯，我说实话，我也能理解你不知道该不该说。
嗯哼，
对。
但是吧，你这个，所以这个事儿到现在也还就没有公之于众。
也没有，但是我跟我大姐说过这个事情，但是我大姐也是跟我说，就先说别说了吧。
然后呢？
那你有跟你二姐夫说吗？就是
你还跟二姐夫说啥？二姐夫
就
当事人啊，
对峙嘛，就是因为他二姐夫肯定以为他还不知道，是不是？
哦，
他以为你不知道。
这个也是
对他、
嗯、
他肯定到现在一直也认为我是不知道的、
啊、
但是我确实
你也没跟他说。
对，我也没跟他说，就是因为我后来我就内心其实已经产生了一种极度的反感。
嗯，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咱们严谨的来说、
嗯、
目前只是你的这个朋友、嗯、这个女性朋友单方面的说这个人就是你二姐夫
啊？但是我有照片呀，就是他俩出去吃饭的照片。
哦，
女孩发给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照片、
哦、不是，是我后来
我坐在边上我照的。
喝酒咱们俩吹牛逼吧，就在边上。
对，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照片？
因为我后来我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实了。
嗯，
我做实之后、
嗯、
我保存下来，就是假如说他们有一天感情出现问题，然后
谁跟谁感情出现问题、
就是就是我姐跟我姐夫感情出现问题、
嗯啊嗯、
假如说后头两个人要涉及到什么分房产呀这些的、
嗯嗯嗯、
你想的该说你想的长远还是短浅呢？我真的是，
然后这个事儿其实没啥了，就是后来我也就是不怎么跟我那个姐夫去出去
玩呀干嘛的。
那你这个你给你这个事儿整的，你跟你这个朋友之间也很尴尬呀。
我跟我朋友还好，就是后来他知道他是这种人，然后也就慢慢就不联系了，就是很难评呀。但是我后来其实还有就是更离谱更炸裂的事情，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炸裂了一点。
那
这个还不够炸裂。
那你接着说。
能不能先不说，我的车到了，咱们下一期我可不可以预定一个下一期的板块呢？
也是可以，
但是这个胃口掉的就有点难受。
真的是太足了，你要不先说，我放下一期播。
不，咱们下一次说，下一期播。万一下一次我可以坐在，对吧，就是坐在咱们的录音室里头录呢。
他要来真实你了。
你还狙击我。
我们一般一个月录一期，不两天接着录的。
主要是为了想见你们，因为真的是也就不祝你们越来越好了，反正我知道你们肯定非常好。
谢谢你。你不是，我想知道后面这个更炸裂的事儿跟这今天说的这个事儿有关是吗？
哦，我没有，是我自己炸裂的事情。
哦，你自己炸裂了。
哦，炸裂了。
哦，姐夫炸裂完了到自己炸裂了呗。
对，就是我，哦，就是我炸裂的程度远远比这个事儿应该还要精彩。
行，吊胃口是吧？我不吃你这一套。嗯，行，那我们下一次好吧？咱们说好了啊，听众都听着呢。
对，
下一次我们再录，千万不要的时候还给你打电话。
那你是
要找不到你，你丫完蛋！我跟
你
讲，你
是不是现在应该先把你那个事情用千万不要说一下，启用一下？
对，让我们所有的听众也可以期待一下。
对啊，
就是千万不要。别问了，下一次说好不好？你怎么这么倔呢？这个孩子。
好好好，我们期待住了，好吧？
好好，
你最好是给我那个好，给准备好。别咳，咳也没有用啊。
战术咳嗽一下，咱们下一个月的。
好，
节目
，你刚才想，
你刚才
没想起来这个节目叫什么？
你是不是想说月月轻松？
这节目叫什么？
千万不要。
很好，
嗯，好，
我们下一期千万不要再见，
好
吧？
嗯，
你
这个，好的
好的，不是你等等啊，我们这事儿还没完。嗯，我想说，你真的不打算把这个事儿就是告诉你二姐吗？
我现在主要是没有办法去说呀。
怎么没有办法说呢？
你二姐不给你封口费了？
就是，没有。就是，
你要是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你就等我们这个节目播了。你一不留神，把这个节目的链接发给
朋友圈。
哎，姐姐，你看，姐姐，你看，我上了一个播客节目，我说了一个事儿，你肯定感兴趣，你听听呗。
我天
哪！然后我姐说：“你能不能滚呀？怎么这种事儿也往外说呀？”
哦，是啊，对，那也确实是我想的不够周到。那你就亲自跟他说吧。
对，就是我也在寻找一个可能我认为比较合适的一个契机下，嗯，
这
个
事发生多久了？
发生了，其实已经发生了。一年多了，
那也再越不说就越不会说了。嗯，这一个事儿吧，我觉得
对，但是我比较考量的是，就是因为他们有孩子，
孩
子比较小，
有孩子又怎么了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说，
他有权知道，
对的。最后到底他们家庭怎么解决，最后事情会变成什么样，那是他们自己做的决定。但是我觉得所有人都把你姐蒙在鼓里，这对他不公平。
是是是，
你想想，等到哪一天这个事儿他知道了，然后发现你们都知道，你他姐姐知道，他弟弟也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感受？
我要好好的考量一下，以一个特别合适的方式去跟我的姐姐说这个事情。
是是是，虽然呢，这个就是事儿不是在我们头上，我们说的轻松啊，但是呢，也就是说。站在咱们这个旁观者的角度，咱们肯定是觉得说对这个对你姐姐的这个不太公平。对，
是，
而且本来错也不在她，对吧？无论是有孩子也好，还是为了家庭什么也好，为什么要所有人要靠瞒着她骗她来维持这种虚假的圆满呢？对吧？
对，
嗯，
而且我一直也认为，就是这种事情它发生过一次，它之前肯定会有无数次。
嗯
嗯，是啊，而且这个事儿已经这么离谱了，这个已经不是说简单的什么婚内出轨啊，或者说怎么了，已经是这种，他这个都，我觉得他
把你当拉皮条的了，
他这种情况他都谈不上说是什么一失足或者一时糊涂，他这是完全就是精心策划呀。
对呀，啊，就是精心策划，就可能是那段时间他自己找不到，就是
对呀，啊，这种情况非常恶劣呀，你都不敢想说他这种。 比较常规的这种手段，其他的手段可能都用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就是很难评这件事儿，就是所以我一直说很离谱，然后就像我跟我家里人也没有办法去说这个事情。
是是是，嗯，那就这样呗，你这到家了，到家了是吧？
对，已经到了。
行吧，那你就
好，
嗯，
那我们下个月的，
好的，
千万不要。再见，
约定你啊，
给我们炸裂一下，
约定你啊，你想想好怎么说啊，你
别的听众有特别好的故事可以拨打13341909490，
牛，漂亮，
牛逼，
漂亮，
太牛逼了，
好，
好，
行，那咱们
这是优秀观众的，
你这个号码我们存下了，好吧，
好，
你就这么着，
哎，
嗯
，OK， 好，
拜
拜
了，
拜
拜，
嗯，拜
拜。
OK， 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这个千万不要了，哎，
嗯，
最后这一位啊太带劲了，
嗯，
主要他讲故事的语气也非常好笑，对，我们对对，大家也跟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看下一次他能说出什么更炸裂的故事了，就是别回头，我跟你讲说的不够精彩，你把自己嫁到这儿说的到时候不够精彩，我跟你讲要被网暴了，非常期待啊，
嗯哼，
行，那我们这个刚才阿浩也点到了，就是再重复一遍，怎么来参加到我们的千万不要这个节目里面来呢，
把你吃过的亏，上过的当，
哎，
倒过的霉，踩过的坑，
把你的
千万不要的形式编辑短信
发送到
13341909490，
终于在我们的听众们都早就能背下来的情况下，凯终于能流利的背下来了。好，那我
生病了吗？
哎，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给我们投稿啊，
嗯，
啊，那就这样吧，拜拜，
拜拜。